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好，这个颂赞呢，可以是接着上面的，也可以是接着下面的啊。我们在述说主的恩典，甚至在述说主的恩典，在前面就讲，你们这些是被拣选的人，你们蒙了多大的恩典。那么这是述说主的恩典，或者说呢，在思想到神的时候，那下面思想到神的一些作为，或者说有祈求的时候，都想到这位神的伟大和美好，就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当然我们三位一体的神都赞美，只是在我们总是想到父，我们说的是先他计划了这一切。那赞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一个当然是指这个父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使我们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当然都是感谢耶稣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三位一体的神父神计划了这样一个救恩，为我们的爱爱到一个地步，舍自己的儿子啊，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啊，这所以我们感谢他。那另外我们也是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不只是神父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基督对这位父，对他在天上的父的态度，就是我们一方面可以从父那边想到这句话，一方面可以从主耶稣基督想到这句话，他是我们的主，但是他仍然顺服他的父啊，他是万有的主宰，他却是完全顺服自己天父的旨意。好，那我真的不知道要先讲父还是先讲子了，这里重点当然是在讲到父哈，就是这位父是这样的怜悯我们，怜悯跟爱呀、恩典呐、等等都也是一样的意思，不过他在用怜悯的时候往往就把那个感情的成分特别放进去，怜悯里面有很强烈的感情，有的人有很丰富的爱，但是他不一定表现出很强烈的感情。那在这里我们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爱，但你看不太出来，在这里就是极大的怜悯，怜悯是对我们这些罪人的这个状况有很大的同情和伤痛，那他看到了或者我们有的时候说动了慈心啊，这都是类似的意思啊，就是神很不愿意我们这么痛苦，很希望来解决我们的这些问题，好，于是他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也不是一天，我想从永恒中或者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他就有这样的计划，要借着女人的后裔来做这个事。那当然非常简单的把十字架的道理简单讲一下，他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两个东西哈，一个是重生，一个是盼望，或者三个东西，一个是得着将来的基业，当然这个意思也都是互相包含的哈。重生，我们从约翰福音来看，重生就是是一个福气了，是一个恩典，但也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在未重生的状况是糟糕到不得了了，是太糟糕了，就像我们今天说换肾一样，你到要换肾的时候，那个肾是不堪使用了。那么当然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肾换了，哎，那重新有一个好的功能，那非常非常的好，但那也表示原来的状况非常不好，我们非常糟糕，我们不是借着律法我们没有办法改良，教育啊什么都没有办法改良，我们需要重生，像耶稣对尼哥尼布讲的一样。那重生在那里讲到说重生是借着圣灵和水重生的或者我们就说圣灵的工作，或者是人听了道啊。彼得在后面有讲重生的种子是借着神的道，借着圣灵，借着道，这是我们领受了道，领受了圣灵，我们就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但是你也可以说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其实借着圣灵，借着神的道，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都是说这个重生的工作是神来做的啊，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没有办法重生，因为重生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灵，上帝给我们这个灵，上帝怎么会把灵给我们呢？这是最宝贵的，神怎么能把灵给我们？你记得摩西， 分赐给摩西的灵分赐给七十个长老，好像只有七十个能分享，那是还是给摩西的灵。如果是神的灵怎么分赐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哪有那么大的福气呢？啊，如果要得到这样的灵，又要先有神的儿子，就是我们要承受圣灵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这么糟的器皿是不能承受的，要承受先需要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替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啊！耶稣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的震怒，使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不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在上帝的恩典之下，神就把最美好的东西给我们啊，给我们永生，给我们将来的产业，给我们盼望，但这一切都是从重生开始，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这新的生命是圣灵给我们。当然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难说一定谁在前谁在后。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前，我们不能说没有重生的人哈。圣灵也做那个工作，只是先建立在将来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哈。总之在这里说，我们得到一个很棒的恩典，这恩典就是一个更新。这个彻底的更新是因为耶稣的死为我们受刑罚，耶稣的复活把他的赏赐也都给了我们，所以他的死里复活跟我们的重生也连在一起。所以有人说重生可以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耶稣的时候重生，第二个阶段是我们死的时候重生，第三个阶段是我们复活的时候重生。信耶稣的时候有了新生命，死的时候到主那与主同在，复活的时候这我们大家有一个在主里面的大团圆，这个都是重生的过程里面。我们现在在今世，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通常在做见证的时候，重生以后就是有不同的生命了嘛。啊，现在不大喜欢犯罪了，现在不会说谎了，现在讨厌罪恶的事了，现在喜欢聚会了，喜欢读经祷告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哈。那这也是，不过他在这里讲重生呢，是讲，最大的一个特点，他说有一个活的盼望。不是死的盼望，一方面就是讲这个盼望会实现，一方面这个盼望给我们活的力量。那这个不信主的人更是不是更是了，就是很需要，就是人没有盼望，活在世上没有盼望，就是我觉得台湾啊或者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只能有最短期的刺激，譬如说我的盼望就是这次选举能够赢，我的盼望就是在这次的立法院质询里面我能出风头，我盼望就这场球能够赢，就只能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刺激我一下，然后这个一晚赶快要换另外一个东西来刺激我一下，我觉得真的变非常的疲劳，而没有真的盼望，到最后就是很累很累，很空虚很空虚，也很绝望。我们有活的盼望，就这是真的，这是给我们力量的，这是让我们往前面越活越好。当然那也表示一件事，就现实不会是那么理想的。我觉得要从正面来讲，盼望总是在讲前面，我们不断的看到前面可以更好更好更好，这我想是彼得前书的一个重点了，可能整个圣经也在讲这里，就是我们的现实状况实在不好，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即便主耶稣来了，即便上帝在统管跟罪恶的征战甚至可能要到流血的地步，然后我们又常常这样的失败跌倒然后恐怕我想没有一个人能避免的了，你跌打的也是这样子，就是你的身体一定叫你是觉得明天不会像今天这么好，身体是不会越来越好的，总是会越来越往下面掉的。那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越来越好，是身体会衰残，但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说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盼望。那这样的盼望不只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我想也希望在家庭啊教会啊神的每个带领中间，我们相信神奇妙的旨意一定会在毫发不爽的实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将来是最美好的，但是一天也可以比一天更看到神的工作，这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了哈。保罗在很多地方也有讲这种盼望的信息，包括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得救是在乎有盼望。 好，那这个盼望呢，他下面就讲到说，第四节是得个不能朽坏，相对的我们现在的基业都会朽坏，基业那个土地啊房产都会朽坏，而且最悲哀的是你的朽坏比他朽坏还要更早来临，他还没坏你都已经坏掉了，他还没死他还没烂你都死掉了啊。那个不能给我们盼望啊。基业就是房地产，那房地产人间的不可能是你不管多和少都不能享受，不能玷污啊，我们就世俗的基业会被玷污，海沙屋啊辐射屋啊革米的田啊，那个是物质上玷污不能用了，那像什么那种核能电厂旁边像切尔诺贝尔这些地方根本是不是永远都不能用了我们都不知道，整个地球都慢慢的被罪恶在玷污，然后衰残，这朽坏玷污衰残可能尤其玷污也有罪恶的意思，反正就是不能用了，那神为我们预备的基业是在天上都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永远是活的是圣洁的是刚强的是美好的，为我们存在天上，是我们还是要再一次说那将来的，但那个将来给我们现在有活泼的盼望啊。很多学者我想在每个时代了包括在这个时代都不大喜欢讲什么将来天上，觉得基督教这种信息都很消极，我们要讲就是现在基督可以把政治把什么东西都改变过来，好，他们这里面也有很多很爱主的，那我也不敢多说什么，不过我自己看从旧约到新约包括我们这几天讲到的寄居这个观念，我实在还是说那个天国能够在地上实现多少我们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完全的实现总是一个跟现在非常有关系但又不是现在人力可以及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关于这到这个末世论或者是什么样的观点呢，我想我们不去谈它，我是觉得我们想到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我们的盼望是神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基业，而今天活在教会里的时候活在福音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尝到这个美好，我觉得那就很心满意足了而且很有力量了哈。那这个我们有神为我们存留的基业哈，也有一点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产业哈常常都是有一个意义是父母死了才能给我们儿女的，这希伯来书作者也有讲到说那个这个遗嘱哈就是要到人死了才有功效，如果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功效，所以好像我们要得到这个产业好像要有人死掉然后天父死掉吗啊，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还是在指到将来，那主耶稣真的为我们死了使我们得到这个产业美好的产业，那个这个存留在天上产业好像真的是要经过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巨大的改变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有这样的是经过重生，我们继续得到好像经过死亡，这里甚至应该不是指天父死是不可能的，我们留在天上产业是不是指我们的死亡，我们也不要想到说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这当然也是，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使我们也能够多多少少经历到神为我们这个在天上的这个产业。